刚来到这地方，路上车子很少啊，非常好。我要感谢主，今天让诗班能够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啊。祷告实在是最大的福分。我们基督徒总是说，在这地上有一天我们的痛苦都要过去，我们都盼望有一天到天上去。那到天上有什么好处？其实到天上的好处就是保罗所说的，能够与主同在。那我们在这地上能不能经验与主同在呢？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诗班的诗歌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与主同在的，我们就得到自由释放。所以我们在地上什么时候能够像天上一样的，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在这地上我们怎么样能够立刻享受到天上的福分，就是祷告，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不单单是在神的殿中，在这礼拜堂里面祷告，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祷告，甚至你在最忙碌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为你在手头所要做的工作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那我们刚刚在历史教会过了八年，那在这八年当中我们也有很多一些遇到的困难。每次我们总是想到说什么问题，我们的神怎样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总是想到这些祷告。因为首先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礼拜堂能够让我们租的，结果我们就到了 Livingston 每一个教会都去看，那你们愿意，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借用你们的礼拜堂来敬拜？不多啊，很少很少。因为 Livingston 那时候已经有两个韩国教会在那边，所以他们也是租教堂的。还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是太小，我们不能够用，所以最后找到一间是神召会的，他们已经不用的教堂，他们租给另外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五旬节派的教会他们发展得很快，所以那个小教堂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就搬到学校去敬拜神，结果那个礼拜堂就租给我们用。可是同时还有一个韩国教会，也是刚刚开始的韩国教会，第三个韩国教会在 Livingston， 他们也在那时候要租教堂，结果呢他们就租早上我们租下午啊，就是一个教堂两个教会合用，很小很小啊，比这个教会呢比我们这个教堂更小。所以我们用了大概不到一年，我们一年多，一年三个月，我们就是这已经不行了。我们不单单是地方不够用，而且在那个地下室湿气太重，有点霉，有点发霉，所以有些小孩子他们比较敏感的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赶快找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在就是现在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我们已经用了七年了，将近七年了。在这七年当中我们所经验到的，每年五月底我们就是跟长老教会签约，说我们今年要借用哪些地方，我们的租金是多少，每年就在签约，五月底签约。那五月底签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教会是六月六号开始，我们现在像最近我们还想说，我们教堂已经整个长老教会我们能够用的差不多都用光了，连他们的会客室我们都已经用完了，连他们的青少年的牧师的办公室，他们现在没有青少年牧师办公室，我们也用了。我们没有用到的地方呢，就是牧师的办公室现在还没有用，以外的都用光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下一步的困难在哪里？下一步的困难就是我们地方到哪里去？教会都有一些困难，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想到，神你替我们开路嘛，你既然带我们到 Livingston， 那你也必定在 Livingston 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所以在今年的年初，有弟兄姐妹就问说，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建堂？我说很好啊，只是不单单是我们想要，我相信神也盼望也希望也要给我们一个能够敬拜的地方，只是我们到目前还没找到。我们曾经想过 Livingston 有哪一块空地，没有，一块空地都没有了。我说能够建筑的空地大概都没有了。我们想说最少 一块地要六亩地以上才能够用，才能够建造一个教堂让我们能够合适用，就是找不到六亩地的空地。 所以我们就想到神一定为我们开路，那怎么开路呢？我就做梦了啊，我在做梦啊，我说若是我有3000万美金了，哦，3000万美金啊，那我就去买一块地啊，那这块地呢，大概最少要用300万美金去买空地，一块空地，在比较路不是很大的路，可是一条小路可以进去的一块空旷的地啊，300万美金买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建立一座大教堂。那这个教堂呢，日夜开放的，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有人到这里来啊。我就做这个梦了啊，然后我就做了梦说，哎，我果然呢，有空有多余的钱，我多了3000万啊，在我的口袋里面，所以我就很高兴啊，我就赶快跟我的长老夏威志长老说，哎，你看我有3000万了，我们可以开始建堂了啊。他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始看看地方吧啊。我说对，不错，你去回去祷告，看什么地方是合适的。所以他就回去祷告了。他回去祷告了2天，又回来跟我说了，说吴启正，我看不行啊，神说不行啊，你那3000万块钱呢，还是放在银行里面去，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呢，我再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建堂啊。啊，这是我做梦了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大卫。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我们上次曾经提过的，当我们讲到以色列，我们要知道一些以色列的事情。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以色列的国旗是什么样的国旗，还记得吧？以色列的国旗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啊，这是以色列的国旗啊，啊，就是这么样小小的啊，很简单，不像美国国旗那么复杂啊。美国国旗很复杂啊，13个星啊，不是13个星了，50个星啊，还有13条横条啊，很复杂。这个国旗这很简单，可是这个国旗有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上次我们曾经提过，还记得吧？中间的这是什么？啊，这大卫之星啊，大卫的星，这是一个大卫的记号啊，一个六角星是大卫的记号，记得啊，这是以色列国以大卫作为他们的国旗。那上下两条是什么？还记得吧？这是他们的祷告经，以色列人在哭墙祷告的时候，或者平时祷告，他们就要用一条经呢围在头上，那就是祷告经的颜色。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讲什么？讲大卫，然后呢讲祷告，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谢谢诗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祷告，我们就是要记得祷告。然后我们今天要讲大卫的事情，就是这个大卫之星。大卫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他自己建了王宫，他就很舒服。经过十几年的辛苦奔跑，终于出头了，他有自己的王位，他自己的国家统一了。可是那时候他想到，我得到神那么多，我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想到约柜已经接回到耶路撒冷来了，可是约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约柜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殿可以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想，若是我能够为神建造一座圣殿，让约柜摆在那里，那不是很美吗？所以他就想了，很好，他就跟他的一位先知拿单说了。拿单，你说很好啊，不错，很好嘛，是不是？你有这个心愿为神建造圣殿，让约柜在那个地方。约柜是表示我们跟神见面的地方。每次以色列人他们要祷告的时候，可以在家里祷告，可是最好的地方就是到圣殿里面去，而圣殿里面最庄严的地方就是约柜的地方，是至圣所。在至圣所，大祭司只能够一年进去一次，进去那个地方只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求神赦免我们。可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先求这件事情，求神赦免我们，就是祈求这件事情。一年一次，就是就他们以色列的7月10日，他们的赎罪日，就是现在以色列人一个最庄严的日子，就是 Yom Kippur 那个日子啊，赎罪日，大祭司进去
求神赦免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大卫想，我若是能够为神建造一座圣殿，让约柜在那里，我们都可以来那边祷告，不是很好吗？约拿拿单呢说好啊，你就建吧。可是当拿单回去以后，神就告诉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我从来没有住在人所造的地方，那大卫呢，你也不必为我建造这个圣殿，有别人为我建造。然后不单单是讲的是说不许建造圣殿，而且因为大卫他有这个心愿，神就说很好，你有心呢那就够了，我心领了，你有心为我建造那我也心领了，你不用建造，我还要给你立约。在这个立约里面，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前面啊，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从第八节开始讲的七点，讲了七点，这是大卫之约啊。在这大卫之约里面，分成两部分，前面三部分，你有查到吗？有没有人找到啊？若是你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七章的前面一点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卫之约是讲什么？是讲七点，现在。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这是说他不再做牧羊人了，他以前是牧羊人，现在不做牧羊人了，要做什么？给他三点，这是给大卫本人的。立你做民以色列的君，这是做君王，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这是第二点，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做君王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神的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是第三点，大卫得到大名，大卫得大名，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神就告诉大卫说，你不用为我建造圣殿，可是我先给你这三点，你做君王，我与你同在，你不单单是与我同在，不单单做君王，而且呢得到大名，就是你的名声传遍天下。讲了三点还不够，但是前面这三点是关系到大卫的。十一说，你的后裔，你的子孙，你所建立的王朝，就是在这里所讲的你的家，大卫的家啊。你的家要做什么？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啊，我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是第一点，建立一个王朝。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不单是你做王，你的子孙也要做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你的子孙不单单是能够接续王位，而且能够坚定他的王位，就是他要建造圣殿，就是讲到所罗门王要建造圣殿，这第三点。然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第四点是什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第四点，给大卫三点，然后给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的王朝，四点，总共是七点。这是大卫之约，神就告诉了拿单，你去告诉大卫这些事情，不用见到圣殿，我就跟他立约了。所以拿单第二天就跟大卫讲了，说对不起，我昨天讲错了，我真的是信口开河，我虽然是先知的，可是我没有祷告，我就说好吧，你就建圣殿了，是我错了。我想先知要有这个胆量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今天若是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教导的时候，或者牧师在这边讲道的时候，或者任何人在这边讲道， 说了说了，结果说我错了，哎，不要觉得奇怪，先知都会搞错啊。所以拿单就是我错了，神说你不要为他建造圣殿，可是他要给你这些应许，他要给你立这个约，有七点的约。所以大卫很高兴，他就进去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想想看，大卫真的很高兴吗？我们想想看呢，若是你是一国之君，然后你说我做君王言出必行啊，我要做什么都要做，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神你说我为你盖个圣殿不是美好的事吗？为什么你还说不行呢？你是不领我的好意吗？大卫没有这么想，大卫没有说我所说的什么话都可以行。他进去第十八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大卫做王进去坐，坐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有椅子可以坐，他是其实是跪下来，他是跪下来的，可是他是坐在他的腿上，所以那个坐是又跪又坐，是跪着然后坐下来，是跪在坐在自己的腿上。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提出四个问题来。主耶和华我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卫问自己，向神说，神啊你说我是谁。那我们要回答他很容易啦，大卫你是王吗？可是大卫想，我大概不是王，我若是王的话，我要做的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可是你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可见我不是王。第二个问题，我的家算什么？我的家不单是我的家族，而是我将来的家，我的家族算什么？我今天做王了，这个朝代能够多久呢？我不知道，算得了什么呢？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家算什么。第十九节开始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因为我本来是一个牧羊人，我竟然能够成为一个王坐在你的面前，而且我们的家就照你所说的要存到永远，这国度要坚立，这种事情在一般人能够得到吗？所以十九节的问题是，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一般人能够遇到这种事吗？或者只是我大卫可以得到这种事情？这是大卫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二十节，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第四点就是，你既然对我这么好，我本来是这么卑微，谈不上什么，你给我的，给我的朝代的，然后我还能够跟你讲什么事情？我就说神你的好意我就接受了，那我就回去吧，我就感谢了，是这样子吗？这是大卫首先在他的祷告里面提出四个问题，然后他要开始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到的，大卫他怎么看自己？他看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从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总共是十二节。在这十二节里面，提到仆人，大卫自己称为他仆人，提了十一次，差不多每一节都提到是仆人，提了十一次啊。提到神六次，提到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七次，主耶和华七次，提到耶和华也有四次，提到耶和华神还有一次。你就看到他在这十二节里面说自己就是仆人，就是仆人。而讲到神的，讲到主耶和华，讲到耶和华神，讲到耶和华，讲到神，讲了将近二十次。重点是什么？就是说我实在是微不足道。既然微不足道，他讲话要做什么？他讲的就是我要赞美你，我要称颂你。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是求神赦免， 就像大祭司到约柜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赞美神，我们在祷告里面总是赞美神，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平安，让我们能够走出去，在人的面前一点不羞愧，那就是我们所要赞美神的。所以他现在开始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我所领受的是什么一回事情。大卫他自己名字是大卫，可是他自己认为很小，神给他的七点立约他认为是非常大，因为神做了大事，所以他说神本为大，神本为大。神做了哪些事情？就是把他从一个牧羊人成为一个君王。一个牧羊人怎么能够成为君王？牧羊我们想到摩西很像啊，很像摩西，就是在牧羊。牧羊的时候，摩西至少前面还有四十年，他还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了一些教训，受了一些教育。他是从军事、政治、文化面都受了教育。可是大卫他从小就是牧羊的，他政治上没有经验，他经济也不懂，他军事更是不会打，他不会打人，他只会打野兽啊。他真的是没有经验，可是神就一点一点的把他提升成为一国的君王。那我们看到神在应许给他，神有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没有，他只是说我想为你建造一所圣殿呢。神就说好了，我心领了，我给你七点应许给你。我们很喜欢说心想事成啊。大卫好像是他想盖圣殿马上就建出来了，好像有一座圣殿给神，神就接纳了他的圣殿，然后给他七点约，好像这个样子。其实他什么事情都没做，他只是在心里想啊。我们中国人说心想事成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你就是像我做梦一样啊，一做梦事情就成了啊。可是这是没有错，神确实这个样子，神给我们的福分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神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福分是什么？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在诗班的诗歌里面，我们祷告求什么？就是要传福音呢。你们看到那四节诗歌里面有没有说神呢？你给我平安呢？你给我工作呢？给我的孩子念书念得好呢？都没有讲到这些事情，都是讲到传福音。传福音为什么？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从神所得到的最好的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能够跟神在一起。所以神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出去做什么？你就出去传福音呢。当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生，能够跟神在一起，我们做了什么吗？没有，我们没有做，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样得到永生的？我们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做别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说我要奉献多少才能够 得永生，才能够得救。有没有说你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到教堂来？没有，是说你得了永生之后，你就自然而然来到教堂，你就自然而然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喜欢来敬拜神，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必说你先做了，不是，是你得了永生了，你得了生命，你有这个生命很自然就流露出来的，不用人家告诉你。所以我们得到的福分就像大卫的福分一样的，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就得到了。在纽约市的加略山浸信会，这是纽约市一个最大的教堂啊。有位牧师，现在他们的主牧师叫做 David Epson， 他以前在神学院教授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老师就大家出去野餐，剩下他一个人在学校里面走来走去的，在里面散步，他看到一个女人走上来，他就这女就问他说，你知道哪一位是教神学的？他说我在这边教书啊。他就问他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德国人杀了600万，为什么？那 Dave Epstein 他想到这个人是犹太人，他不认识什么，他只想到说他们犹太人被杀了600万，心中愤恨不平， 神在做什么，他就是这个问题。所以 David Epstein 就跟他讲了，做这种事的人神要审判他，就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神一定要审判他。这个妇人说了，那600万人死了又怎么办？ Epstein 说，人不能够因为受苦而得救。他没有说那600万人的性命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虽然是被害死了，有没有得救呢我不知道，他没有这么讲。他只是说受苦的人未必是得救的人，人不能够因为受苦而得救。可是 Epstein 又接着说，但是有一个人因为受苦而叫人得救，有一个人因为受苦而叫人得救，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只要是相信他的，就因为他的受苦能够得救。这个妇人说，好了，很好了，我下次再跟你谈。我们就知道这事情是一个什么道理，我们不能够因为我做什么得救，我们不是因为我受苦我努力做什么来得救，我也不是因为在教会服事我就得救，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受苦我才得救。所以我只要相信他我就得救了，我就得到永生了。大卫也是一样的，他心里面想我要为神建造圣殿，神就说好，我就给你基甸这个约，你的家你自己都得到福分。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神给的恩典实在是深厚，那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这是大卫他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我的家算什么，我是谁，我算不得什么，我的王朝也算不得什么，我所领受的完全是你给我的。这是他对神的赞美。然后他要回答他的另外一个问题，这种福分是人常常遇到的吗？所以他就开始再讲的问题了，问题讲了他就开始回答他的问题，是在22节到24节里面他回答的问题。他说既然啊，不，我错了，他讲的这个是不是人所常遇的，因为我们人所得到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不是只有大卫可以得到，我们人只要是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得到福分。这是他的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那现在我要讲的是第四个问题，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呢？第四个问题，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有什么话可以对神说？这是在22节到24节他的回答第一部分。这里面讲什么？他说两件事情，他要向神讲两件事情。22节到24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无他神。这是22节所说的。23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属出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我们在这里看见，尤其是23节讲到了神做了三件大事。因为23节说神你本为大，那本为大是什么？就是神做的大事。哪三件大事？是在23节里面提到的，你从埃及救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一个奴隶，在埃及地是奴隶，不是一个人是奴隶。我们今天看到非洲还是有奴隶，美国的一些小学生也看到埃及的，看到非洲的一些小孩子被卖了当做奴隶，他们就很热心，他们就是这些人，我们能不能出钱把他们买赎回来？所以有美国的小学生就发动了，大家捐钱呢，到非洲把这些奴隶买出来。主耶和华要救以色列人，要救200万的以色列人，他怎么样去买赎这一批人出来？耶和华怎么把他们救出来？他就是自己叫摩西一个人就把他带出来了，他没有付任何金钱，他就把他带出来了。而且我们从后来知道， 当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还从埃及人的口 的家产里面把他们的金银都带走了，因为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的工匠。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救赎是很特别的，神救赎以色列人是很特别的，没有花钱，也没有派军队，就是一个人，摩西就带出来了。然后救赎出来了，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带出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事情，因为这从这件事情，神已经打败了埃及的神，才能够把埃及人带出来。当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神又打败了在旷野所有的神，又行了很多的大事。那这些大事包括什么？包括他把苦水变成甜的水，包括他没有水的时候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我们要记得，从磐石流出水来不是一瓶水啊，因为是200万人要喝的水，不是一瓶水，是这个磐石就马上裂开了，变成一条大河，这样流出来200万人才有的水喝。所以这是一条大河，就是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又叫他们虽然是从来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打败亚玛力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也还记得打败亚玛力人是怎么祷告，是怎么打的，是约书亚在地上打，而摩西在山上祷告，就是这么打仗。这些都是大而可畏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情，神所做的。第三件事情是神显出了他的大名。神的大名是什么？不单单是说他有这个能力，神的能力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可是他的大名里面还有一项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当神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不轻易发怒，这就是神的名的一部分。所以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叫他们经过旷野，是叫以色列人知道说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有能力吗？可能是，没有错，耶稣确实能够给我们能力。可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去医治，一并赶鬼都做了，他的门徒要求耶稣教他们的是什么？耶稣的门徒求耶稣教他们的是什么？就是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就这么一件事情，是门徒自动提出来说，老师你教我们祷告。祷告是做什么？就是神你的怜悯。我们跟神有什么可以讲的呢？我们能够随便打个电话到白宫去说我要跟总统讲话吗？永远打不到啊！你打去的总是一个人啊，也许是一个油画在那个地方，你油画就说吧，你永远接不到总统。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可以接上总统的。我们有这个应许吗？有这个把握吗？有没有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说我们祷告神就听呢？是因为这个应许给我们，我们要看看神的应许在哪里。我们首先要知道，当我们要打电话啦，总是要知道电话号码吧？谁有没有一个电话号码给你呢？有没有？你没有电话号码呢，你怎么打电话？你怎么跟谁联络呢？是不是？你要是问我的话，你说哎，我弟兄，你的手机是几号？我可以告诉你，9736568618嘛，是不是？那你问神呢？神有没有手机啊？电话还不行嘛？是不是？神有时候到外面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现在是要神的手机了啊？神的手机很简单，就6个字啊啊！我们要记得只有6个字，是J12啊，J12，然后3个数目是333啊，所以记得那神的号码J12333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耶利米书3:33，还是33:3？我们看看好吧啊，耶利米书。我们先看3:33，耶利米书3:33， 耶利米书三章三有没有找到？第三章有没有三十三节？没有啊，哦，那显然是在三十三章第三节了，哦，嗯，哦，所以请看到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找到了吧？我们一起看看，要把神的电话号码记起来。找到了吧？我们看这一节啊，一起来念：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们求告神，神就应允我们，而不是小事，是大事。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应许啊。神说只要你打电话过来，我一定接你的电话，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不配得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怎么能够跟你说，可是神说没关系，你只要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而且你所求的再大的难呢，我都告诉你，记得这个号码啊，不过下次你若是忘记了，可以告诉问我一下，我一定告诉你啊，接12333啊，并不难记，好吧？这是神的名，神的名就是说他有怜悯，他愿意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大卫在前面说了。我所要讲的是，你曾经在外邦人的中间行了大事，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行了大事之后，而且叫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子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二十四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大卫说没有错，我们的祖先你都带领他们走过去了，那我们的祖先不单单是进入了迦南地，而且他们成为你的子民。子民是什么？是说他的百姓吗？没有错。可是我们若是看到第七章的十四节，我们就看见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显然这个子民不是说百姓，而是父子的关系，不是百姓，不是说总统跟百姓的关系，不是，而是父子的关系，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养孩子了，不是把他养大，不是，我们把孩子养大以后，马上一个困难就来了。他们读书读得很好，工作做得很好，然后一个问题就来，什么呢？还没结婚呢，啊，男的不结婚也担心了，女的不结婚也是担心啊。所以我们总是孩子养大了，赶快的希望他们成家立业了。那神是不是也是这样？没有错，也希望他们能够成家立业。那我们看看呢？神看以色列人是儿子啊，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呢？我想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若是你从台湾来，大概知道台湾的民间呢有一个风俗，因为是这个孩子，尤其是男这个、儿子很难养的时候，多病多灾的时候怎么办？啊，赶快抱到庙里面去，带到庙里面去，找一个庙，哪个庙比较好的？说，哎，我这个儿子给你做儿子吧，给这个王爷做儿子，给哪个神做儿子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每年这个王爷的这个神的生日的时候，就要进去大拜拜，好像是自己的父母亲生日一样的大拜拜这样子啊。可是有些弟兄姐妹来到美国了，他小的时候也是难养啊，所以就赶快呢送到庙里面去做儿子了。到了美国又信了耶稣了。他就跟爸妈说，哎，我在美国，我到教会里面去信了耶稣了。他的父母就说，哎，慢一点了，你不能受洗啊。好，哦，那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啊？说你先回到台湾来啊，哦，你回到台湾来跟这个以前呢，这个神呢，你要跟他讲清楚， 说现在不再做你的儿子了，我要去给耶稣做儿子了，不再给你做儿子了，所以你再跟他拜拜啦，然后去烧香啦，那你这儿子才了结。我们就想到给这些神呢做儿子有极限的，你是你自己找他的，是你去找他说我要给你做儿子啊，那他没有说不好的，只要你去烧香啊，去献祭呢，去捐献呢，他都收的啊，没有一个是说啊，你这个孩子很笨，我不收，没有啊，他都收你的，而且呢，你可以自动停止啊，说我终止这个关系，宣告父子脱离关系啊，可以的啊。可是，当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是神选他们呢，不是他们去选神，神选他们说你就是我的儿子。而且是直到永远没有停止的。那我们问问呢，若是这个儿子不孝怎么办啊，这个儿子不乖怎么办？那就很简单了，我们看到第7章第14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接着就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们，用人的鞭责罚他。做儿子就是这样子啦，你要管教儿子嘛。只是神又说了15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父母亲就是这个样子。我想到在台湾给那些神呢、啊、给那些王爷啦、啊、做儿子的，从来没有看到说那个王爷来管教他，没有。可是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他们是受管教的，只是他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他，永远都是抱着这个儿子来管教这个儿子。所以这就是大卫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感谢，说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我有这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行了大事在我们的祖先面前，第二件事情是你拣选我们以色列人永远做你的儿女。这是赞美神，一样的再一次感谢赞美神。那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就完呢？还没有完，我们再看到大卫还有继续要说下去的。我们想到在大卫的这个感谢里面，他总是想到神，你就是我们以色列人，而且你让我的家，因为你说你是我们永远的父神，所以你跟我们的关系是不间断的。而这个不间断不终止是借着什么关系呢？是借着大卫的家。大卫的家代表着以色列，大卫的家代表着以色列。所以每次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祷告里面讲到大卫说我，讲到大卫说我的家，我们就知道讲我比较多呢，还是讲我的家比较多？他讲我的家比较多。所以这段祷告的主题实际上是讲到大卫的家，也就是说讲到大卫说我的王朝能够维持多久，这是我最关心的。我有一天就要离开了，可是我的子孙我的后代将来在这地上怎么样做，是我最关心的。我盼望的就是神，你继续作为他们的父，你管教他们，你的怜悯慈爱不离开他们。这就是大卫的祷告了。所以他继续讲了，说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在你的面前我们是蒙你的拣选，那这个拣选是永远的，没有终止的，因为你是神，你是永远的神，所以你的约也是永远的约。我们就看见神有主权，不是我们人有主权，这是当我们看神是我们的父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不是我们来选，我们不是来找神，不是我们自动来找，也不是我们有主权有这个决定权说我们要找哪一位神，是神拣选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常常有的问题啊，为什么神能拣选我们？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告诉人家说耶稣爱我们，
他也会常常问我们说，为什么耶和华神只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以色列人多吗？不多，很少啊。神说以色列人是一个最少的民族吗？那为什么拣选了最少的民族，不拣选我们中国人那么多几亿人口？你拣选的话，不是世上的人口马上得救就增多了吗？那不是省事吗？是不是几百万人要向几亿人传福音太难了吧？若是说几亿人向几百万人传福音，那就很简单了嘛。为什么神不能够拣选中国人呢？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啊。生命经也告诉我们有几个答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人是人数少，没有错，不但是人数少，而且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就这么说了，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了、哦、那既然是你们应着景象的百姓，为什么神还拣选他们？神说因为迦南人比你们更坏，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好，而是说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坏，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神在那边选了、啊、都是坏人、啊、那哪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差的、啊、就是以色列人、啊、所以呢我就拣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真是本来就那么好吗？也不是，因为他们应着景象啊。那为什么就应着景象神还拣选他们？因为神想到他们的祖先，想到亚伯拉罕，想到以撒雅各，是神爱他们，神与他们立约的，神与他们立约，神就永远守这个约。所以神是说，我不是因为你们是没有那么坏，实际上是你们的祖先，我爱你们的祖先，所以我拣选你们。我拣选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的祖先，所以呢我就爱你们，我要守这个约，所以爱你们。大卫想到我今天做什么，我今天没有做什么，我是在心里面想说要为神建造一座圣殿，神又给我这么好的有七点、啊、我就要知道神你真的是怜悯慈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讲了这两点之后，这是过去的事情，神在过去他们的祖先身上所做的，对他们行的大事，拣选他们做子民，永远做他的子民。可是将来呢？大卫继续说了，那是从25节到29节，那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在这一段12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18节到21节，就是神的后恩奇遇，是讲到大卫现在今天的光景。大卫今天卑微，可是蒙了神的恩典。在22节到24节，是讲到过去神你怎样优待，怎样拣选以色列人，怎样厚待以色列人，那是过去已经成就的事情了。现在将来怎么办？将来是在神的应许里面，25节到29节，神说、哎、大卫向神祈求，祈求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求你的话，25节，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而行。这是第一件事情，神大卫向神说，求你守你的话，守你的诺言、啊、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28节以后的，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第二点是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家。过去已经成就两件事情，为将来大卫再继续祈求两件事。一个是神你照你的话，你的诺言去守，你守住你的诺言。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会问，我们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祈求哪些事情？我们大概祈求三种事情。一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神应许给我们的，比如说神说神要给我们平安吗？神说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神说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个是很抽象、哦、那个是不是很重要？其实这些东西也许很抽象，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后的，我们最渴望的就是那些，我们就是渴望得的平安，我们渴望说我们人生有意义，不是在这地上白白的跑这么一趟。所以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
祈求的时候常常会祈求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祈求那些我们没有得到的，我们希望得到一部更好的车子，我们希望盼望说有一个更大的教堂，我们盼望说有得救更多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盼望说我们的房子更大，或者说我们的孩子读书得更好，我们身体更健康，我们还没得到的我们就去祈求。第三类的祈求是神明明说不给我们的，我们还是跟他求，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啊，可以的啊。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呢，提到两个人，都是神说他们是神的仆人。神只讲到他的仆人只有两个啊，旧约里面只提到两个，不是说别的不是仆人，而是说他只提两个人是仆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大卫。摩西、大卫。那大卫的祷告，我们今天所读的很多祷告，今天我们所读的是一个祷告。摩西的祷告也有好多祷告，在摩西的祷告里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以色列人带金牛犊之后，他把那金牛犊毁了，他求神三件事情，说你继续带领我们，你赦免以色列人，再跟以色列人和好，然后让我看见你的荣耀。那个祷告是最难的一个祷告，可是那个祷告是明明神说我不了，他还说我要。为什么他敢这么讲？神说我不跟你同去了，摩西就说还是请你跟我们同去吧，你不去我就不去。神已经说好说不的，我们还可以求啊，是哪种事情可以求？只要是合乎神的我们都可以求。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摩西求那第三件事情，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他就是要看到神的个性是什么。神的个性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为什么神不跟以色列人同去？因为神说我看到他们做这些事情这么糟糕，我若是跟他们同去的话，我不单单是不跟他们同，我不单单生气而已，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消灭掉，所以呢，我还是让他们留在这地上，我叫天使派他们去好了。可是摩西就说你还是爱他们，我知道你爱他们，所以呢，就请你跟我们同去吧。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即使神说不，我们还是可以求。这是什么？这是跟神在摔跤啊！我们可以跟神摔跤的，只要你知道，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那最基本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求。我们为一个人的罪求神赦免他，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说神怎么办。我们知道神一定要审判这种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跟神求，你赦免他，你赦免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说要给我们的最好的，那你就可以求，你求一定得到，没有问题的。一些事情是神没有说的，我们还没得到的，我们可以不可以求？也可以求，那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从经验当中，在祷告里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第三种是神说不了，我们还是可以求，因为我们确实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求。所以摩西这大卫呢，在这里就向神求第一类的祷告的祈求。第一类的祈求就是神你已经说要给我们的，我们就求你守你的话，照你的话去做，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一定神一定要做成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你现在是福气给我，这是大卫的祷告了。28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求你赐福，而且是永存在你面前，永远的福气。当我们想到永远的福气，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有钱人呢，有钱不过三代。在台湾的教会里面，长老教会里面，他们 也有很多人会常常说好不过三代，就是一个人信主了，他很热心，大华热心了，第一代的基督徒都很热心，我信的耶稣很好，
然后就告诉儿女啊，说你要信耶稣。儿女看到爸爸妈妈是真的这么热心，他们说好吧，真的很好，我就信耶稣了，跟随你。到了孙子呢，没有看到这个爷爷奶，没有看到祖父祖母的样子呢，他们就忘了。其实不要说是信耶稣了，我们在美国不是一样吗？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讲国语啊，是不是？讲啊讲啊，到我们的儿子呢，他们还讲一点点，是不是？普通话可以讲，到我们的孙子呢，一句话都不懂了，就是这样的，好不过三代啊。可是大卫就说，不不不，你多的福气啊，要到永远的，不是直到我的孙子啊，不是只有三代，要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知道，大卫所求的不是在他身上，也不是在他儿子的所罗门的身上，而是到永远的。那个福气是什么？当我们讲到神的福气，最好的是什么？祷告的时候是神与我们同在，祷告的时候也是神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行。那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神所求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呢？从公义、爱、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不是同在，而是同行。我们不单单是与神同在，而且要与神同行。同在的时候我们享受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是靠神的能力去做事情，要去做了。所以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这么祷告，他有没有照着他祷告去做？他做了。圣经里面两处，新约旧约都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在这圣经里面还说到大卫他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的人，他不单单是享受神的同在，他真的是服侍那个世代的人，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想到大卫他的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他看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神说大卫是他的仆人，他这么祷告，他看我们信靠他的人是不是神的，是不是他的仆人呢？没有错。我们若是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一讲到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每一个相信他的都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就想到神的仆人应当怎么祷告，是不是应当像大卫一样的祷告？我们要想到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从卑微的当中提拔我们，能够享受与他同在。今天我们也恳求神继续给我们能力去做。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自由传道人，就是到各处去旅行布道的。他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他的收入就是到哪个地方去讲道，那教会就给他一些费用，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家庭的，因为他到处去旅行，所以费用总是常常的不够啊，在家里面经济不是那么好，没有固定收入，尤其是到了节期，教会都休息了，他就没有收入了。牧师最轻松，牧师说这个节期让我们大家感恩节了、圣诞节，我们大家在家里休息嘛。可是对这个自由传道人，他们就很辛苦了，他们没有收入了。暑假的时候大家去度假，教会都不做什么事情，尤其是美国教会都是这样子啊，连诗班都休息了，那这自由传道人有时候就没有什么收入了。所以有这么一次，这个传道人他就到一个小教会去讲道，讲了十天，一个奉献会讲完了，他就回到家里面去。回到家，他的师母就问他，这教会的奉献会怎么样呢？光景怎么样子的？哦，这个牧师就很高兴讲了了十天就讲给他听。讲到最后，师母总是要提到问题啊，他们赚了多少钱呢、真的是说哦。牧师说"哦"的时候，眼睛就看着地上啊。那师母就退后一步看，看他眼睛啊，说"哦，那我知道了，你把钱又给别人了，是不是？"他说是啊，说我看那个教会的牧师是很可怜啊，那个孩子啊，他们自己啊，那个鞋子都有冻了，有一个孩子冬天呢、寒冷的日子。早上要上学，都还没有大衣可以穿呢。我看那些很可怜，所以我就把那50块钱给那个牧师了。圣人说，想了一阵子，好吧，假如说神告诉你这样做呢，那我也就没问题了。
过了几天，不可避免的事情总是发生了，家里没有钱呢，所以这牧师呢就把他家里的孩子呢都叫过来，师母也请过来啊，所以我们一起在卧室里面祷告。牧师就祷告了，主啊，你允许我们若在富足的时候对你对人都是忠心的，那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就不会忘记我们，我们从来都是大大方方的使用你给我们的东西，现在我们求你，呼求你来帮助我们，家里没有钱了、啊、家里面有一个十岁的男孩，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他很注意看爸爸怎么祷告，他也注意听爸爸怎么祷告，他在想啊，省钱了没有，省钱了没有，神是听的，50块钱没有了，第二天一张支票，没有想到的一张支票，没有期望到的一张支票，50块钱不是，100块钱不是，1200块钱，这个孩子是谁？金大神，我们都知道他，知道他今天所做的工作，神在他的家族里面，在他这样一个父亲能够为别人献上自己，能够顾念到别人的需要，神就顾念到他的后裔，顾念到 他顾念到他的子孙。所以也许我们会想到，我们是不是要顾到我自己够了，我才能够帮助别人，没有错，我们今天面包我们要吃，我们要不要顾到明天呢？不一定。 Jim Dobson 的父亲没有顾到明天，可是神为他预备24倍的赏赐给他。我们也许没有那么一个胆量，可是神其实也没有把那么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够想到，我们今天也是做神的仆人。我们怎样做一个仆人？我们要做一个会祷告的仆人，不单单是一个仆人，而且是会祷告的仆人。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是寻求神的心意，而且是服侍这个世代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来祷告。我们怎么祷告？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第18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大卫是坦然进去到神的面前做什么？首先我们接着赞美神，然后说主耶和华，开始讲，那就是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只要寻求那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求，因为耶稣说，只要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叫你们成就。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想到大卫，他一个卑微的人，你提拔他，你高举他，因为他和你的心意，他寻求你的心意，他爱慕与你亲近，他也认识你，他奉你的名祈求，你就应允他。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把这样的福分赏赐给大卫，也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仰望你的人。我们也要寻求你的心意，我们也要坦然进到你的至圣所，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让我们可以进去。奉耶稣名我们恳求主，你施恩典在我们众人当中，或者是医治，或者是安慰，或者是带领，或者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神你的工作在这里要兴起，让我们大胆的向神说，愿主你在这里被高举。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教我们怎么样学习大卫的祷告，我们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刚刚提到的耶利米书33章第3节的英文、就刚好是打电话的 call、他说 call to me and I will answer you。 所以中文是求告，好像跟打电话没有什么关系，跟英文是同一个字啊。那我想我们的回应师兄，我想改一下，改我们刚刚师班唱的319首好吗？那师班请大声一点啊，319首教我祷告。好，我们大家请起。 我们来唱三音颂。真理，享受那活水的泉源，你的生命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你让我们能够再不断的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仆人，会祷告的仆人。我们感谢你，求你让今天在这里奉献的金钱用在教会的用途上。感谢你，奉主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请坐。今天是父亲节，
这么大的假期
是第三个礼拜，我以为是第二个礼拜，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庆祝啊，庆祝的下礼拜就是弟兄们不用洗碗。好，今天好像没有新来的哦，有一位郭姊妹，郭姊妹好久了哈，好几个月，几个月不在我们这里，
三月没来呀，对，二月。
时光飞逝，
好
快啊！
回去一年了
。我们来看啊，周报上面几个事项。刚刚吴长老在祷告啊，前面祷告的时候提到是每一天晚上九点祷告啊。假如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个固定的时间祷告，尤其是教会有一个播出来的时间是九点，那么假如能够每个家庭都能够在九点的时候一起祷告，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啊！假如能够的话，就每天，而不是每个礼拜天晚上。那我们为教会的方向、复兴、弟兄姐妹的合一、教会所有的事工、未来的事工，都一起求神带领引导。我们等一下主日学是闵世杰弟兄要带领我们继续古今圣诗漫谈，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享受啊，所以希望能够都留下来。主日学之后我们就午餐以后有开始诗会，有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
有两件事情要报告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礼拜五的晚上，这个查经班啊，的查经哈。那因为我们一直鼓励，就是我们教会的人哈，如果大家都能够来参加礼拜五的查经，因为这个礼拜五呢，对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第一，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祷告，然后呢，求神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复兴的力量。第二就是说，在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大家互相之间都能够有一个交流，能够有一个见证，能够有一个分享。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都得到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几位弟兄姐妹，以前呢，你看到他们都坐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他们都没有讲话，他们好像都默默无闻，他们好像不会讲话的样子。可是呢，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有那个方面到 他里面有很多东西他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尤其是到最后呢，我还鼓励他说他还可以起来长大。所以呢，我是希望第一，为了我们教会的复兴，我鼓励大家都能够来参加礼拜五复兴堂，他那个查经那个讲堂。第二件事情，在我们周报里面，我们报了好几个礼拜了，就是说想要在暑期这个时候呢，举办一个就好像是退休会这样子。可是呢，到了今天为止都没有人跟我提供意见啊，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我是希望，因为我是一直在盼望，就是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意见，我们什么时候来做比较好。那地点呢，我会去负责；讲员呢，我会去负责。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教会呢找一个时间，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就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一天，礼拜六晚上，礼拜天一天，然后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一方面来享受主给我们的信息，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在那个地方能够享受团体的交流，然后呢，我们大家共同找出一个我们教会到底是我们要有什么走向，然后呢，神给我们有什么恩赐，我到底能够为神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大家能够在那里分享，所以我是盼望这个礼拜呢，我这最后一次的那个正在做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一个意见。假如说大家认为说这样不太好，但是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然后呢，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意见。这个礼拜，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意见。谢谢。
谢谢你弟兄的报告。我们现在请起立来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唱完以后，请吴长老给我们带来祝福。
起来领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福分。愿世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远之约的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面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助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愿荣耀都归给他。但愿我们都是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领受了父神的慈爱，每天借着圣灵的教导能够行做各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自己的邻居当中，都能够见证我们的神。但愿神的爱，但愿神的永能在全地彰显。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请坐，期末的散会，回家参加主日学。